非洲調解團抵達烏克蘭遭轟，俄羅斯半承認在烏克蘭南部退卻，美國議員說急於重啟美中對話，相當危險。美國巡航導彈核潛艇抵達南韓釜山，亞馬遜拒絕和拼多多旗下 Temu 打價格戰，太空旅遊夢成真，維珍銀河八月開始出發。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新聞熱點，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時間6月17日星期六。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16號由南非總統拉馬福薩帶頭的非洲七國代表團抵達基輔，卻在警報聲和爆炸聲響成一片的背景下開始劃船行動。這個是幾個星期以來俄羅斯對基輔最大的一次導彈襲擊。評論認為非洲代表團的和平之旅不會有任何結果。請看報導。
當日烏軍說擊落了12枚俄羅斯導彈，包括6枚俄高超音速的匕首导弹，都是在基辅周边空域被拦截。基辅市的市长维塔利·克利琴科声称，这次袭击没有对该市造成任何损害。这个非洲代表团成员除了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还有塞内加尔总统、赞比亚总统、非盟轮值主席国科摩罗总统及刚果、乌干达和埃及的代表。这个是迄今为止一系列无果的外交努力中的最新举措，但是最后因为刚果和乌干达的退出，使非洲代表团的努力被削弱。美国问题专家蓝述认为，俄罗斯的这种行径完完全全就是一种恐吓的行为，它就是拉开一副不惜将战争全面升级到核战争，将核武器已经部署到白俄罗斯。如果西方继续支持乌克兰反攻的话，他不惜鱼死网破，同西方同归于尽，目的希望在乌克兰的全面反攻突破俄罗斯的防线前，逼乌克兰进行谈判。而有关普京称已在白俄罗斯部署核子武器，16号布林肯回应指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调整核武态势，我们并未见到俄罗斯准备动用核武的迹象。他批评白俄总统卢卡申科接受莫斯科提供的武器。布林肯说，这个是卢卡申科违背人民意愿，做出不负责任挑衅的选择，放弃对白俄罗斯主权控制的又一正例。与此同时，据 CBC 报道，泽连斯基接受采访时说，俄国很可能再炸毁扎波罗热核电厂，以迫使乌克兰接受普京的条件。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石头则认为，非洲代表团开始这次和平之旅之前肯定通知了俄罗斯，但是他们到访基辅时却遇到俄国的飞弹袭击，明显的不给非洲代表团面子，亦不看好和平之旅。非洲代表团为什么有这个和平之旅呢？他说，因为乌克兰是粮食出口大国，非洲是一个主要的出口地，自从俄乌战争之后一直担心乌克兰粮食出口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罪魁祸首是俄罗斯，所以非洲代表团应该加大对普京的施压才是正路。这次访问非洲代表团将提出建立信任措施，全措施包括俄军从乌克兰撤离，从白俄罗斯移除战术性核武，暂停执行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的通缉，以及解除制裁。时评人唐正远认为，要求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并且要撤回部署在白俄罗斯的战术核武器的仅此两条，就不可能被普京所接受。所以俄军要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施加压力，释放一个撤军并不适合谈的先决条件。这个和平计划和中共那个和平建议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个计划要求俄罗斯撤军，就等于在事实上已经认定了普京的非法性。非洲调停团定在今晚与泽连斯基会面，然后计划周六前往圣彼得堡与普京会面。此前南非因其与莫斯科的亲密关系而受批评，南非一直拒绝谴责俄入侵乌克兰，声称他采取中立立场，并希望优先考虑对话。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南非举办金砖峰会并表态不逮捕普京，亦是为了非洲调解团下一步到俄罗斯斡船俄乌停战提供一个好的氛围。与此同时，俄国防部表示，在弗拉米夫卡的暴露区 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利夫洛波尔和奥罗贾内两镇。在过去24小时内，俄军击退了那里的五次攻击。法新社说，在这两个镇发生战斗的本身就意味着俄军的防线已向弗拉米夫卡暴露区域的南部和东部倒退了几公里。
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接受日媒专访的时候表示，拜登政府急于重启美中对话是误判情势且相当危险。他表示，北京侵犯台湾的冲突危机正在升高，并提到危机可能在2027年前发生。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预定18号到19号到访中国。拜登政府的立场是透过美中沟通，以避免因误解或误判而引起冲突。盖拉格日前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访问时，批评拜登政府害怕刺激中共，搁置了对华为全面禁运及间谍气球等事件的调查细节。他认为其结果助长了北京的挑衅行为。盖拉格表示，在拜登政府急于启动对话之际，北京却加强了对美国企业的威逼。他认为对华优先是犹如僵尸的交往政策，绝对无法顺利。报道指出，盖拉格的态度代表了美国议会跨党派倾向于中国威胁论的现状，这个将对拜登政府带来压力。对于中共武力犯台危机的可能性，今年二月曾经密访台湾的盖拉格表示，他很担心冲突的风险正在升高，并进入了最大危险的局面。他指出，随着人口老化和减少，中国的潜在成长率亦将下降。由于习近平将面临更多挑战，他可能在未来五年内尝试冒险。盖拉格警告，台湾有事的风险时间可能会更早，2027年可能不是危险局面开始阶段，而是结束的时间。盖拉格认为，北京并不想和美国建立双赢的关系，而是想以双赢合作的烟雾弹妄图夺取台湾控制关键技术领域，并扩充军备将美国踢出太平洋。盖拉格亦向日经透过近期将再度访台的计划，并考虑出席支持台湾民主和加强自卫能力的公开活动。
美国密歇根号巡航导弹核潜艇6月16号抵达南韩釜山港。根据韩联社引述，南韩国防部表示，在密歇根号访问南韩期间，南韩和美国的海军将举行联合特别战争演练，以反制北韩的挑衅行为。请你报道。
韩国军队在一份声明中说，根据美国和韩国在4月签署的华盛顿宣言，美国海军密歇根号核动力潜艇抵达韩国东南部的釜山，这个是6年来首次访问韩国。韩国舰队司令金明珠说，根据这个宣言的文本，华盛顿承诺将威慑力扩大到韩国，并得到美国全部能力的支持，特别是核动力，目的是为了应对来自平壤日益增长的威胁。他补充说，这艘潜艇的到来是在实质性的落实华盛顿宣言，以提高美国战略资产在朝鲜半岛的定期可见度。据韩联社引述该国国防部表示，在密歇根号访韩期间，韩美海军将举行联合特战演练，加强特种作战适应能力和互操作性，以反制轮番升级的朝鲜挑衅行为。据介绍，密歇根号是世界最大潜艇之一，可搭载150多枚射程25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朝鲜今年不顾制裁进行了一系列武器试验，特别是测试了其最强大的洲际弹道导弹。首尔和华盛顿承诺，如果平壤决定对他们使用核武器，他将面临核回应和现任政府的终结。
路透社报道，亚马逊拒绝和拼多多海外版 Tumid 打价格战，将 Tumid 排除在其价格搜索算法之外，理由是它不符合亚马逊公平定价政策的严格资格要求。这个算法可以检查亚马逊平台上销售的产品是否同竞争对手的价格相当。请睇报道。
天苗由拼多多控股，主要销售来自中国的低价商品，包括5美元的连衣裙 同两美元的化妆产套装，希望能与亚马逊竞争。被排除在价格搜索算法之外，意味着天苗上的一些低价普通商品可能比亚马逊市场买家提供的价格更低。亚马逊的定价算法用来检测亚马逊站内外产品价格，确保所售产品价格与其他平台相比有竞争力。与那些亚马逊认为信誉不佳的竞争对手打价格战，亚马逊一直持谨慎态度。该公司表示，资格标准确保亚马逊不会将价格与来自可疑市场的商品进行比较，包括可能是假冒的产品。据亚马逊称，目前天苗上没有买家提供符合其资格标准的产品来比较或匹配价格。总部位于中国的脉搏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王飞翔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他在天苗上发现贴有 Fitbit 品牌标签的运动器材售价不到5美元，但该公司这款产品在亚马逊售价25.99美元。他担心会因为亚马逊的公平定价政策而受到惩罚。今年5月，王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北区地方法院起诉天苗，指控天苗及其供应商侵犯了他的版权，并对其销售造成损害。他的诉状称，在看到 Fitbit 健身器材的成功后，天苗及其供应商复制其销售产品以摄取他的商业成功。在亚马逊上以29.99美元价格销售 Hikuba 品牌微纤维头发浴巾的深圳康明诚科技，亦在4月份提起的诉讼中指控天苗侵权。诉讼称，天苗有一款类似的头巾，售价为5.88美元。
英国富豪布兰森的维珍银河公司15号宣布商业载人太空飞行6月底首飞，8月开始每个月一班飞往太空边际。这间公司这10年来已经卖出大约800张机票，第一批票价每张$200,000，现在已经升到$450,000。请听报道。
维珍银河商业载人太空飞行经过多次延期后的首飞，命名为银河01，时间是在6月27号到30号之间。该公司太空船团结号将搭载意大利空军和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的3名研究员进行微重力研究。接下来从8月初的第二趟商业飞行银河02开始，将每个月有一班载客太空飞行旅游。该公司执行长柯格拉齐在声明中说，商业首飞将为大约800名已经预付订金的旅客开启大门。维珍银河公司2021年进行团结22号任务后，进行太空船升级，太空飞行暂停了两年多，直到今年5月恢复。5月的团结25号任务搭载6名公司员工，为正式商业载客飞行进行最后一次全面评估。根据5月的测试飞行，一趟行程历时大约80分钟。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